大家好，欢迎收听摩登怪谈第六期，我是日天。
到了吧，
今天呢依旧由大巴来给大家讲讲这个灵异怪谈。
这期我们整个故事编排稍微有些变化了。
是，之前也说了嘛，我也是帮大巴整理一些这个网络上的怪谈和一些小故事，所以呢我们穿插着来讲一下，这样的话其实能提升一下节目出品的效率啊。
其实也不一定
啊，再说吧。因为这期其实比我们预计时间录的晚一点，因为大家也是各自忙的事儿嘛。嗯，行，不过还是给大家这个呈上了这期节目。
反正最近又是看了一些新的，
对，
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不太好找，因为有这个讲真的重复性太高，有些作者啊是把这个以前的一些怪谈或者说都市传说换皮了，而且是那种我都能看出来的换皮。所以真的有时候找这些东西啊还不太方便啊。
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是，
所以也算是看见好的就记一下，也算是碰个缘分嘛。
行，那大巴先来第一个故事吧。
来吧，先讲一个，这个标题叫奇怪的小孩，主角就叫他逼哥。说逼哥读小学的时候啊，他周围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倒霉的事情。最早的源头啊要从这个逼哥小时候的一个交通事故来说起。说有天放学呢，小逼哥没注意就被一个电动车给放倒了，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去医院检查呢是头上有轻微的外伤，然后啊又是过了好几天逼哥才清醒，才是恢复意识。医生就说呢还是要住院，还是要住个两三周，身体才是能够完全恢复。醒过来之后啊，逼哥就发现他的世界有了一点变化。什么变化呢？在他周围啊经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小孩。逼哥清醒之后呢，他爸妈呀也是每天都来看逼哥，有时候呢也会陪逼哥玩玩游戏王、带逼哥出去散个步。
那还挺厉害的
啊、这个牌友世家，都会玩一玩。
行，帮孩子抽卡。
是，做一些康复运动。然后呢逼哥就发现这个奇怪的小孩呢会在各种地方出现。这个小孩是穿了一个病号服，或者说是那种非常简单很简陋的一个布衣，年龄看上去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学生。
哦，同龄人。
哎，这个小孩啊经常会站在一些病床的前面，用手指呢去指一些病人。逼哥看到这个小孩有时候啊也会联想到祖国人。祖国人是有一个那个非常经典的用手指人的动作嘛。大家都是俗称大荒求天指
啊。
逼哥看多了就觉得非常奇怪啊。有天呢他也问妈妈说，房间里面有个奇怪小孩，经常是会用手指啊去指别人，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呢？妈妈就问逼哥，什么小孩啊？逼哥就是也指了一个方向，小孩呢就站在一个病床前，但妈妈说没人，没看到有小孩。后来呢逼哥也是问爸爸，但爸爸也看不见。再后面逼哥也就想明白了，其实啊一般人都是看不到这个小孩。这个周围呢有一个奇怪的小孩，逼哥也是感到了一种恐惧啊。到了晚上逼哥就是特别安静，不玩云顶也不玩手机，直接钻进被子，眼睛一闭那是直接睡觉啊，晚上就是根本不出房间，
害怕了。
但是有天晚上呢逼哥就是水喝多了，饮料喝多了，想去个厕所，自己呢就是悄悄起来。在这个医院的走廊上呢，逼哥啊他又是再次遭遇这个神秘小孩。小孩呢还是使用他的这个招牌动作，用手指了个病房。逼哥呢也是不敢多想，直接冲进厕所。等逼哥再走出来呀，小孩已经消失。逼哥呢就是往床上一倒，哈哈，继续睡觉。第二天病房外面就是有一些喧嚣，逼哥啊他就问那些病友说，外面是什么情况呢？有人就说是这个有病人过世了。逼哥啊他也出门看，就发现死去病人的房间就是昨天晚上奇怪小孩用手指过的房间。后面呢逼哥也是听到一些闲聊啊，说那个病人身体啊早就不行了，随时都是可能去世。住院有了一段时间，逼哥呢也是发现了这个奇怪小孩的一些规律。第一是奇怪小孩啊会靠近死期将至的人。第二，这个小孩呢会靠近那些快要出世的人。 在医院里面呢，逼哥还是有几次其他的遭遇。有一回啊，是看到一个这个拄拐杖的大哥，这大哥呢就要下楼，小孩就在他身后，然后啊，这个大哥呢就摔了一跤，就在楼梯上打滚。还有一回啊，这个小孩呢是出现在一个老婆婆身后，逼哥当时一看也是吓了一跳啊，以为呢这个老婆婆寿命到了，但后面呢是老婆婆啊她感冒了。就说呢，这个被小孩指过的人啊，不一定都会暴毙，也有可能是生病，或者是出一些其他的不大不小的事故。
哦，有点像上一期讲的娃娃，哐哐哐梦里揍你，不见得是他揍完之后你才出事儿，可能这是一个警示。
还真是。
嗯，
后来呢，逼哥就出院了啊，在学校里，逼哥有个同学叫小夏，小夏身后啊，也是出现了这个奇怪的小孩。但小夏这个人呢，平时都比较健康，也喜欢运动啊，喜欢踢踢足球，打打篮球。逼哥想，小夏不可能会死吧？啊，当天逼哥也是多留了一个心眼，就和小夏呀一起放学回家。在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啊，小夏突然启动，有点像是被脑控，看到红灯也是要冲。这个时候啊，逼哥就是拉住小夏，说不能跑啊，你停一停。被拉了之后，小夏就是停住脚步，但在下个瞬间，小夏面前呢就是冲出来一个大号的泥头车，哈哈，也是异世界转身用的那种标准型号。最后就是小夏没有受伤，但是被吓了一跳，逼哥呢也是很吃惊啊，也是蹲在旁边深呼吸。这个时候啊，奇怪小孩再次出现，这回呢又是站在这个小夏身边。但这一次啊，这个小孩呢是没有其他动作，他就是面带怒气，狠狠地盯住逼哥。
哦，
互相对视啊，
是不是那种干扰我这个规划了？是吧？
嗯，时间又往后推啊，又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早上逼哥就发现奇怪小孩就出现在了妈妈身边。这次呢，这个小孩外貌还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面部发生了溃烂，很难看清五官。整个面部呢就是形成了类似漩涡的一种图案，
扭曲了，
扭曲了，打转了。逼哥很惊讶，大吃一惊。这个小孩呢就对逼哥咧嘴一笑，逼哥呢就突然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过了一会儿醒过来呀，妈妈说这个逼哥在发烧，叫出门买点药。逼哥想到这个小孩，就是立刻拉住妈妈，跪下来就求妈妈说，妈妈你别出门啊，今天一定不能出门。晚上爸爸回来就关心逼哥，也和妈妈说啊，今天外面呢是出了事，不安全，外面有这个伤人事件，就说有邻居出门就是遭遇到强盗，包被抢走，人呢也被打到昏迷，现在已经躺在医院。就是和爸爸对了一下时间，这个邻居出事的时间呢就是妈妈要出门买东西的一个时间段。
哦，其实也是一个又被改了，相当于、啊、
嗯，
要不然就撞上妈妈，就撞上这个强盗了，
不好说了就。
嗯，
这个爸爸妈妈在聊天，奇怪小孩又出现，这次呢小孩又是充满怒气，狠狠盯住逼哥。但这一回呀啊，逼哥没有害怕，也是狠狠的盯住小孩、
哦、那我也盯您是吧。呵呵，
在后面很多年啊，奇怪小孩呢都是没在逼哥家里面出现，但是啊，在这个大街上，逼哥偶尔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小孩，看到这个小孩啊用他那个大荒求天指去指各种各样不同的人。那奇怪小孩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某种特殊的死神，还是这个能够带来霉运和不幸的幽灵？逼哥他是不清楚，但后面这些年呢，逼哥他也不去害怕，见到小孩啊就是该盯就盯，该骂就骂、
哦、已经不分敌我了是吧。嗯、万一骂错了怎么办？
这个就是奇怪的小孩。
还可以，这种比较朦胧的设定吧，我觉得就是怪谈的魅力。
哦，
就你也说不准他到底是他给你带来的厄运，还是他是一个预兆厄运的一个这么一个生物吧，就说嗯，不好说，
分不清灵异还是现实了，
对，
有点扭曲了。
嗯，
行， 那接下来天数来两个。
行，那我先念俩短的吧，这是整理的小故事。首先呢，第一个故事叫爬墙的女人。
哦
啊，就讲这个小西啊，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去逼哥家打魂斗罗，这俩事儿可能发生在相近的时候啊。逼哥家呢，当时住的是传统那种六层老房，他家呢住在第五层，然后俩人就在小电视那儿坐着嘛，小西呢靠的是窗户那边坐，俩人就打魂斗罗呀，把命打没了。
嗯，
中途说站起来望望远，看看绿色，休息一下，对，缓解一下视疲劳。结果呢，小西就看到啊，对面那个楼有一个长头发、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人啊，在那儿从一层往上爬，刚起脚，然后小西就跟逼哥开玩笑说：“哎，你看那人是没拿钥匙吗？怎么还往上爬呢？”小西继续看，他发现这人啊，没有借助什么窗户啊、护栏往上蹬，而是这个双手展开呀、啊，就是扒着那个墙，贴着墙面往上爬。
喜欢极限运动这一块，
对，有点像机械般，就非常的稳。小西赶紧就招呼逼哥过来看，哎，然后逼哥过来说：“哎，哪儿呢？哪儿呢？”小西指了一下，说：“你看对面那块。”结果逼哥这块说：“啥也没看见呀，啊。”这会儿啊，这个人已经爬到和他们差不多的高度了，是对面楼，
还挺能爬的，
这已经很厉害了啊，徒手攀爬。结果越来越着急，说：“你怎么看不见呀？”小鸡就说：“就在那儿啊！”喊了一声，可能这声喊的有点大。
嗯，
对面那个女人啊，就停下动作了，一动不动啊。小鸡见状也懵了，就跟这个跟什么野兽对视一样，目光移不开，也不敢移开。主要是怕对方啊突然有什么动作，就这样僵持了几秒钟。
主要是没见过。
对，小西感觉浑身发毛啊，自己啊转身灰溜溜的回沙发上说：“哎，咱再开一盘吧，接着打吧。”就拿起手柄说：“逼哥过来，回来打游戏来，
歇一会儿。”
对，就逼哥反而啊就被刚才他那套话术吸引，就是非得想找着在哪儿，就一直往外寻嘛，还是老说：“哎，哪儿呢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
嗯，
你给我指指看。”就小西有些不耐烦了，就转头啊朝向逼哥看窗户那块儿，就刚想大声的把他喊回来，结果一转头啊，他发现逼哥家窗户那儿露出了半张人脸。
哦，
啊，是个面色苍白的女人，耷拉着非常长的头发，嗯，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小西。就小西看到这个场面呢，也二话没说啊，直接吓晕了。好在啊，当天正赶上朋友母亲下班，所以呢联系了小西的父母，家长呢把他接了回去。回家路上呢，这个小西啊一直低着头，父母怎么问呢也自己也不会说什么，也不敢往上看，因为啊他一直怕这个老旧社区这个红砖墙上啊还有什么东西在爬在盯着他。
还挺有80年代气氛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吧特别有那种那个暗之居的感觉，
是有点像那种老短片、
嗯、
很突然的感觉。
对对对，
啊、
嗯，这当时我觉得这个短片还挺不错的，嗯，而且它这属于那种有怪物设定的，
有一点，
对，
攀岩高手。
嗯，我甚至好像记得暗之居有一个爬墙的一集、
哦
但只不过跟这个设定还不太一样啊、那也是个更大一点怪物，不是个人形的东西。因为好多人啊特别害怕这种肢体恐惧，就鬼片里边你要说突然出现个怪物，
嗯，
或者说什么这个人发生异常没准不怕，但有一些比如说倒着爬的女鬼，然后在墙上那乱爬那种舔食者，他可能怕那种。
还真是、
嗯、
突然一下手脚扭曲进行一个非常规的运动，
嗯，而且他没准还会在其他地盯着你，这非常恶心。
嗯，但你这个就是看上去啊有点像普通的攀岩高手挑战自我。
对，也可能真没拿钥匙
啊、哦
嗯、行，那那我再讲一个短的啊，
来，
因为刚才那个确实太短了。嗯，第二个故事呢叫谁的幻影。就说有一个人啊叫小美，她是个年满30的白领，工作表现比较出色，最近刚刚升到中层，自己呢住在一个不错的高级公寓里， 因为职场不存在什么压榨现象啊，只要不忙的时候呢，也是有自己的时间，就感觉啊，算是同龄人里过得不错的。但坐享这种完美生活小美呢，最近啊，却有个糟心的事儿，因为她家里啊，常常出现一些无法理解现象，
烘托气氛了。
对，首先呢，是家里边老有异动，比如说啊，放在桌上的遥控器，就突然从桌上掉下来了。没有开窗户，但是门呢却砰的突然关上了。
哦，
有时候啊，就做饭切个菜，转个身烧个水的时候，菜刀咔砸地上了。小美有时候都觉得哇，别再出什么事儿，闹出点什么生命危险啊，
不太好了。
对，还有呢，就是遭遇过几次黑影。有一次啊，她是夜里11点多才到家，因为最近也是刚升职嘛。许多事儿需要他忙，需要他学，
这个设定还用上了。
对，然后他这一进屋啊，就说从玄关这儿摸一下电灯开关，他突然觉得背后啊好像有什么东西，自己回头感觉面前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啊不像是门，像是个黑色的人形的影子，他就是这么感觉的，因为周围一片漆黑嘛。然后他就忙摸这电灯开关，咔一拍灯亮了，发现啥也没有。
哦
啊，第三个呢，就是老有人在夜里打骚扰电话，与其说是这个骚扰电话，其实就是无言电话，就打过来对方也不说话，你跟他说啥对方还是不说话。即便小美就是后来恶语相向，依旧一言不发，
但还是老打。
对，有时候就打一下，搞这个小美啊心力憔悴。
嗯，
不过他也一直说啊，这些东西都是巧合，不见得是能串联在一起的，这无非就是自己吓自己嘛。直到有一天周末，他接到了父亲来的电话，说小美啊，你是不是有些日子没祭拜你母亲了，是不是该去一趟看看，是吧。然后小美这会儿啊就才意识到，好像还自己真是有些日子没去扫墓了。原来啊，小美的母亲在她17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因病去世了。今年呢是因为自己升职啊，中层呢又得跟上边打交道，又得兼顾一下底下实操的人，所以这事儿啊确实给忘了。他说行，那我这个有空去一趟吧。周末又挑了一个白天，小美呢就穿戴整齐去了墓园。来到母亲的墓碑前，小美呢献上鲜花，双手合十祭拜，然后说，哎呀，抱歉母亲最近这个事儿多，比较忙，女儿也没来得及跟您说说话。然后呢自己呢就把这个升职的消息还有就是父亲最近的近况都进行了汇报。
哦，
就还擦了擦这个墓碑。结果呢突然掉出一张老照片来，他都不知道从哪掉下来的。小美拿起来一看啊，发现是年轻母亲和自己的合影。又看这照片就觉得是妈妈想自己了。这是一个这个映照嘛，对吧，
触景生情。
哎呦妈，这个我懂了，您还是太想见女儿了，所以之前那些其实是您在提醒我，或者说您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就是说想见见我，引起我的关注，对吧，
一种物象。
对，然后就哭了。哭完之后呢，就小美拿着照片也回到家里，然后一直沉浸在这种相思的回忆这种思绪里啊。其实小美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走到马路中间了，而且这会儿还是红灯啊，恰巧啊又有一辆这个异世界的转生用卡车过来了。不过还好这次司机猛踩刹车，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小美也是往后撤了半步。
嗯，
我眼看啊好像就要碰上了，小美感觉自己被人拉了一下，拉的后边之后呢倒地坐一屁股墩儿啊，
衣服领被拉了一下
反正就是被拽了。
哦，
小美这头发乱了，心砰砰跳，自己还没从这个惊吓中缓过来，司机呢也下车过来说，哎，没事吧。小美算是保持了最后一丝的体面啊，说没事没事，那个我这也没看路，抱歉啊。然后自己这缓了缓神，还是过马路回家了。伴随着这个刚刚的化险为夷啊，小美到家就发现自己的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来电，这未接来电都是来自同一个号，这个号呢他也再熟悉不过了，就是每晚啊他给他打骚扰电话那个号。小美立刻回拨， 因为他觉得呢这是母亲在救他。他就说，哎呦妈妈，我知道是您帮了女儿，哎呦谢谢妈妈。结果呢之前一言不发的这个对面电话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说你不要随便给我送死啊。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逗的一个反转故事吧。因为前边一直是保持了一个比较俗套的一个情节桥段，一直有鬼魂幽灵提醒你，就最后呢发现其实不是大家想象那样，但具体什么样呢也没有展开，
有可能是身边的人身边的事。
又是有人拿过你手机，结果开了一位置共享，时刻监视你。哎呦，
又是我会视奸你，
是
永远永远，
那可太可怕了，
还真是。
行，这就是我这儿目前两个小故事。
哦，
大爸接着来吧。
来吧，那我再来一个。这故事名字叫做我想去医院，主角啊就还是叫他逼哥。说半年前啊，逼哥还是和平时一样，该上班上班，该打牌打牌。有一天呢，这个他朋友就打电话，这个人呢是逼哥的一个高中同学。同学就说啊，逼哥你回老家了就和我说，有空啊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出去玩。但是呢逼哥最近没回老家，他啊还是在东京上班。逼哥也回话说最近没回去，什么情况？同学就说，刚才呢是在一个便利店在超市啊看到你逼哥，应该是没看错，过去打招呼啊，但你没理我。逼哥啊你变了，有点冷漠了。
好好，
这个 B 哥呢是大学毕业之后啊就在东京上班，同学啊就是一直在老家工作。 B 哥呢就是再次回话呀，说最近确实没有回去，肯定是你看错了。但同学呢就觉得不对，就觉得自己就是看到了 B 哥。 B 哥就说可能就是长得像啊，你别想太多。来回来去解释了很久啊，同学呢才是勉强想通，也是问逼哥，那你觉得那个人是谁呢？啊，逼哥说，那我肯定不知道啊，你别问我。
哦，那我觉得是不是你太想我了？满眼都是我
啊。说这个世界上呢，这个自己的外观呀，会有三个人会长得完全是一模一样。逼哥呢也是没想太多，觉得就是巧合。过了一会儿呀，他妈妈打电话，也是打电话问逼哥。妈妈说你怎么悄悄回老家啊？没发消息也没打电话。逼哥就说自己没回家，又是给妈妈解释了一遍。但妈妈也不信啊，说逼哥呢就在老家旁边来回走，虽然说啊只是看到背影，但是肯定的就是逼哥。逼哥啊没办法，又是来回来去又解释了一遍，说自己没回家啊，然后就是挂断电话。这个时候呢，逼哥就是感觉有一点不对了，说会有三个人长得完全一样，但是呢全部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个概率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低。日语里面有个词叫 Tobelukenga 啊，这好像是个来自德语的词啊，中文的意思就是二重身分身，意思就是说这个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出现，或者说呢是有这个第三者看到一个和自己完全一样的人。这个就说一旦出现了这个二重身啊，就代表寿命已经走到尽头，反正就说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
哦，
但逼哥觉得自己不应该多想，可能都是巧合，肯定不会有事。时间呢又是往后过了几天，逼哥呢就是去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他就是有一天早上突然想买一套这个老的游戏王的漫画。结账的时候，店员就是看到逼哥表情就是非常困惑，店员就问逼哥说，不好意思啊，你怎么又来买一套这个游戏王漫画呢？逼哥当时也是没懂店员的意思，就问怎么回事。店员就说，今天早上啊你已经来买过了一套这个游戏王的漫画。逼哥说，那肯定不是一个人啊。同时逼哥也是想到了这个二重身分身。逼哥就问，那早上来的那个人具体是长什么样呢？店员呢就是说了一些这个穿衣外貌和一些具体的外观特征，就说这个烫了头， 身上有一些金属装饰，脸型比较正，双眼呢也是很有神，
嗯，戴了一个倒着的金字塔
啊，属于是一个小帅的外观特征。店员呢他是没有一个说谎的理由，逼哥一听确实呢就是自己。逼哥想了一想，觉得现在情况呀还是有一些诡异啊，长得很像，行动还都一样，而且呀那个假逼哥行动是更快，提前呢就是预测到了逼哥的一个行动
啊、哦，比逼哥还像逼哥。
逼哥觉得这些事情呢不能说都是巧合，应该自己是遇上了某些东西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找警察肯定没用。这里啊逼哥的大脑就是高速运转，他就想到这个方法，说这个假逼哥呀能够读取逼哥本人的想法，会做出一些提前的行动，那逼哥只要刻意的去想一些事情，做一些计划，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预测到这个假逼哥要去的地方，能够预测到假逼哥接下来要做的一些行动了。
嗯，开始斗起来了。
哎，在逼哥上班的地方旁边有个麦当劳，逼哥呢就早上准时去这个麦当劳，心里面也是不断重复啊，说我想吃麦当劳，我想吃麦当劳，哎呦，我今天啊就是特别想吃一顿麦当劳。一边吃啊也一边看，就看周围有没有那个假逼哥。吃了几天麦当劳啊都是没有看到这个假逼哥，但是到了第五天，逼哥终于等到了他想要见的人。有一个客人从背面看呢和逼哥是完全一样，衣服都是一样的品牌，一样的颜色，也都烫了头，身上呢也都有这个同款的金属配饰。逼哥这时候啊就是有点紧张，现在呢最关键的就是要去确认这个假逼哥的脸，要看看这个脸啊是否是完全一样。在这个传统的二重身的传说里面呢是不能够和分身对视，所以逼哥这个时候啊又是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假装要去厕所，就从这个假逼哥身边经过，然后啊用眼角的余光去观察这个假逼哥。逼哥就看到啊吃的套餐呢确实也都是同一款，但假逼哥啊和逼哥本人长得是非常不一样。这个假逼哥呢鼻子不高，嘴唇非常厚，脸也是非常圆。逼哥当时啊也是大吃一惊，就是愣在原地。这个时候呢假逼哥就问逼哥说，你是有什么事吗？听到这个假逼哥的声音啊，就发现这个声音呢也是和逼哥完全不一样，更加低沉啊。逼哥就说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走到厕所啊，逼哥就是想洗把脸冷静冷静，觉得呢就是自己想多了，根本没有二重身，世界上呢就是根本没有假逼哥啊，没有假人。游戏王是一个经典的漫画，有好几个人买也是不奇怪，衣服呢就是普通的潮牌，点的套餐也是这个最近推出的新的套餐。就只能说啊最近的经历都是巧合，都是自己想的太多
啊、哦，把之前所有事都合理化了，自己劝自己。
嗯，走出厕所啊那个假逼哥呢也是已经走了，但在经过假逼哥的座位的时候啊，逼哥的耳边又是传来一个声音说，你辛苦了。听上去呀、啊、就是那个假逼哥的声音。逼哥这个时候立刻回头，但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后面逼哥啊重新开始他这个平静的生活。但是过了好几天啊，在一个星期天啊，有个同事就打电话给逼哥，说在便利店呢看到逼哥，过去打招呼，但是对方没有回应。逼哥就说，肯定啊就是你看错了，那个便利店我没去过，可能就是背影很像，脸呢肯定是不一样。
嗯，
但同事就说啊，脸呢也是完全一样，确实就是走到正面看到了这个逼哥的正脸，哈，或者说呢看到了这个假逼哥的正脸
啊。
电话那一头逼哥就问呀，那具体是长什么样呢？逼哥就是慢慢形容说，大概是鼻子不高，嘴唇很厚，脸也很圆啊，就是那个麦当劳里面假逼哥的同款外貌。 逼哥就说，那你这说的和我长得那是完全不一样。但同事说，不对不对，这就是你的脸，这就是你的外貌。这个时候啊，逼哥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挂断电话，立刻就走到镜子前。但是在镜子面前的不是逼哥的脸，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脸，鼻子不高，嘴唇很厚，脸也很圆，就是假逼哥的脸。逼哥就是变成了假逼哥。当时逼哥非常紧张呀，精神也是立刻失常，连续发出怒吼，对准镜子呢也是狠狠的使用拳击，使用这个拉尔夫的绝招击炮拳啊，双拳不断挥舞，不断的敲打玻璃和墙壁。逼哥就发现啊，自己呢已经是完全无法想起来自己原本的脸，各种面部特征逼哥都是已经不能确认。他拿出手机就看看以前的照片，就发现这些照片呢也全都是假逼哥的脸。拿出以前的相册，发现啊，这个小学高中这些呢都是年轻的假逼哥，原本的逼哥彻底消失，逼哥的外观是被彻底替换。这个时候逼哥是又气又急啊，连续的使用这个击炮拳，不断的砸家具，没过多久那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当逼哥再次醒来呀，已经是躺在医院，身边呢是有这个爸爸和妈妈。据说啊，是因为这个逼哥精神失常，行为发狂，邻居报警就是被送到医院了。
把墙都砸穿了吧。
现在的逼哥啊是全身都有绷带，全身都有伤，因为啊是过度使用这个击炮拳，还对电视机使用了这个超必杀技宇宙幻影，所以就导致双手双腿全部骨折。逼哥呢也是把这个外观变化的事情告诉爸妈，但爸妈听完也不信，说逼哥啊，你从小就长这样啊，一直都是没有变化。来台湾的朋友呢也说，逼哥的外貌没有变，脸呢一直都是很圆。医生也认为啊，逼哥呢是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但逼哥就坚持说自己没病。逼哥认为一切都是假逼哥的原因，假逼哥呀夺走了逼哥本来的外貌。但现在呢，逼哥是断手断脚还不能出院，但是啊他又是非常想见这个假逼哥，想立刻见一面。这个时候啊，逼哥呢也就只能在心中一直吟唱，说想要去医院，想要去医院，哎呦，就是想要去医院，想要立刻来到这个病房。
哦，他想用这种方式就跟麦当劳一样再把他给带过来，
想要再次召唤假逼哥。
哦，但我觉得可能他们俩联系已经切断了，因为人家已经达到人家的目的了嘛。他是把这个二重身的故事重新从另一个方面讲了一遍啊，他就是改了改设定嘛，
是，
就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啊，就是这个虽然帅脸不在了，不过有两项还是好事儿，一个是这个武学觉醒了，可以用招了。再有一个呢，如果说你的朋友们是就是现在还能来探望你，这些朋友，那他不是因为你帅或者什么才跟你交朋友，说明真是看得上你这个人，对吧？因为他们也说啊，你以前就长这样是吧，就说明大家以前是以现在这个状态相处的，哪怕没那么帅，但他们可能真的看的是这个，爱的是你的灵魂。
有好也有坏了，
真不错。
虽然外貌变了，但是看清了周围的一圈人，
对，
也觉醒了自己的武魂。
对，主要是砸东西，把家里砸那么彻底也够狠的。嗯，
突然也是突破了一个基因锁，解锁了一些原本是刻在 DNA 的一些武学技巧了。
嗯，
觉醒了终极力量，哈哈，这个就是我想去医院
成
啊，逼哥的一段经历，不错，
不错，不错。行，那我再讲一个长一点的，
来
啊，这叫烤肉的眼泪。啊，就说有这么一天啊，小西和小天去小秋叶原逛街，中午呢，两人就想随便吃点，吃个简餐，不用说去饭馆坐着聊天什么的，大家还是想多逛逛小秋叶原。
这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是吗？
哪儿都有小秋叶，没关系。于是呢，这个小天推荐小西说呀，说这附近有一个阿拉伯烤肉的餐车啊，买完之后咱就就近吃，吃完把那包装扔了就行
啊。
结果小西就说：“我靠，你别说啊，这东西咱可真不敢吃，为啥呢？”因为前一天我一哥们给我讲了一事儿，就跟阿拉伯烤肉有关，
也是地沟油耗子肉
鸭脖什么的啊。说这哥们儿谁呢？啊，是逼哥。咱就说啊，这逼哥是拥有北欧某国工作签的这么一人
啊。
他争取这个机会呢，主要是为了一边能把钱赚了，一边又能享受一些这个异国风情，假期时候呢还能去旅游，
嗯
啊，他非常喜欢坐这个列车到处跑，短途的话呢，当天就能回，远点地方呢，就是坐个夜里的车，然后白天到家，正好在车上也能休息。就有这么一天啊，他就去远处旅游了，结果他说正打算回来坐个末班车，心想就睡到家呗，嗯，结果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在梦里就是拍他，把自己摇醒了，一睁眼啊，是一个列车员查票的那块，依旧延续这种传统啊。
嗯，
逼哥说啊，要票是吧？行，我给你找。就掏来掏去，翻遍身上所有口袋都没找着，他也有点尴尬。然后列车员就说啊，那您下站下车呗，先生。嗯，他也自觉理亏呀、啊，就不想跟人争竞，说啊，我这儿还有这个购票记录啊什么的
啊，
也没说啊，自己就乖乖下车了。那边呢正值冬天比较冷，气温零度以下，现在也已经入夜了，周围许多设施都关了。这块距逼哥家住的地方吧，你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三站地，但你要走回去，在这种条件走回去呢其实也够呛，有点饥寒交加呀。就是说要附近能有个店有点东西吃就好了，
嗯，
不过车站附近呢他是找不着，就沿着小路走，说不行啊，就咬着牙走回家也行，只希望呢别自己倒在中途就行。
天气还是挺恶劣、啊、
对，皮哥就顺着这个道走呗，有一些幽暗的灯光，他穿过几个小巷，就发现还真有一个地儿亮着，是一家店，隔着玻璃呢，他就看这家店啊，没有几个座位，是一个餐厅，看有一个人啊在背对着他吃饭呢，里边有一款台，不过款台呢比外边可能稍微暗一点。他说那就他了，就推开门仔细看看这个看板，发现这是一家阿拉伯烤肉店。一哥就进去呢，就先看看款台那儿有没有人，
嗯，
就稍微往头把头往里伸啊，这块儿也没有人，就喊了一声，从后厨那儿出来一个人啊，稍微擦擦手，是一个东欧面孔的人，不是当地的。看着逼哥呢，这人说话语气有点冷漠，说你想点啥呀？啊，逼哥说呢，自己就来一份薯条，再来一个烤肉卷饼，然后就坐下了。坐下的时候呢，是跟那个刚才看啊背对着他那人斜对面。就等餐过程中啊，逼哥就发现那人就突然没吃饭，一直打量着自己。对方呢也是跟这个老板啊一个地方的，应该也是东欧人。结果就看到跟他对视的时候呢，对方就又把头低下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吃。
嗯，
就感觉有点诡异，
来回打量。
对，他也只当啊，这些人是没怎么见过亚洲人，亚洲面孔是吧？就是看个新鲜嘛。
哦。
不过这么夜里边他也没地儿去，这个地方最起码还有点暖和，
还真给圆回来了，
还能吃个饭。嗯。这会儿店员呢终于把这个餐食给端上来了，卷饼和薯条。
嗯，
自己呢想道个谢，结果店员转身就走。这会儿逼哥就觉得，哎，这服务态度不太行啊，是吧？结果没有转身回到这个厨房啊，他是先去跟那个客人说了一点啥，偷偷说的啊，好像就故意不让他听见。接着呢他转身才回到了这个后厨。一哥就心想啊，这你们这是吧，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
招头接耳呢。
对，不过看这东西这个餐品啊没啥问题，说那就甭管那么多先吃呗，就完全没有理这俩人。一哥吃这个卷饼啊，看起来跟别家的那种别无二致，不过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肉啊是厚切的， 啊，切的这个比较厚，所以它里边的汁水啊就比较足
哦，
啊，然后撒了一些卷心菜，本来没有太抱希望啊，说这是不是剩的呀？这么晚开店，或者说这么一家小店是不是也没什么这个值得期待的东西？不抱希望，咬了一口，后来发现这肉啊和脂肪比例刚刚好，这逼哥一下就连啃好几口。店里另外一位客人看到这场面呢，就稍微露出一点微笑啊，可能觉得啊，能接受我们的这个餐饮是吧，能吃这么香，
当地美食。
对，然后逼哥转身朝这个款台看去啊，然后用英文夸赞了对方的手艺，还不错，非常好吃。对方呢也是微笑着点头示意，突然感觉呢态度缓和了不少，最起码比刚才点餐或者人家上餐的时候要好很多。
嗯，
啊，饭后呢，逼哥说打算缓一缓，说控控神是吧？这下身体也暖了，也有劲儿了，没准待会儿紧走两步就能到家了。这会儿店员走了过来，就询问逼哥说：“先生，您觉得这个餐品如何呀？”啊，逼哥就好一通夸啊，各种这个大众点评的话术。说完之后呢，这个店员或者说老板呀，
好吃到抠脚脚，
对，也是乐开了花，说：“哎。”兄弟你看咱们这么投缘，我是干这个的，你也爱吃，我给您打包一点走吧，不要钱啊，不要钱，这说头了，不要钱啊。逼哥就嘴上客气着，但心想这干嘛不要啊，是吧，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回家还能热一下继续吃，不要太爽啊，人家可能也是真是见外国人，外地人外地来的，这个热心啊，
外地来的外国人嘛，也没说错。
那就来吧啊！店员就招呼逼哥说：“来厨房，来后厨。”结果他看这后厨里边啊，灯光比刚才款台那儿还昏暗一点。不过有一个发着红色光的柱子格外醒目，这个大家肯定知道啊，就是阿拉伯烤肉用的那种大铁串子啊，在那加热保温的，上面穿着一大块烤肉。逼哥以前也吃过这种肉啊，他知道这种肉都是鸡肉或者牛肉啊，先是片完之后卷在一块儿，然后慢慢烤，一层一层的片，然后再接着把里边的烤焦再片，结果呢，他看这块肉有点不一样，他感觉这是一个整烤的一块肉，不像是一堆肉就是卷成一块拼起来的，它表面非常的均匀，有点过于平整了。
嗯，
正当逼哥还在琢磨的时候啊，店员就在身后说：“哎，你看这肉不错吧？”然后呢，他还听到那种从桌子上把这个刀拿起来的声音，就是金属摩擦的声音。逼哥突然有点紧张了，说：“我靠，什么意思啊？
经典画面，
把我叫到这地儿，你还抽刀？”但是呢，人家手里有刀啊，他只能强装镇定。心里祈祷啊，我靠，你可别给我干出点什么事儿来啊。然后店员呢这会儿朝他邪魅一笑说：“哎，你看这个肉啊是我养的，哎，你看啊。”然后他就把这个肉稍微转了半圈，就还没来及细想这个肉是我养的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就看到了烤肉的另一面，这上面啊长了一张疑似脸样子的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只眼睛，然后眼睛下边呢有两个小孔，它感觉像是鼻子，底下还有一条缝，但是呢被这个用粗线缝起来了，看着像是嘴，
嗯，
像是独眼巨人的脑袋还是什么那种东西。结果两侧呀还有几根棒状物，也是肉，它看着有点像手指，你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的脑袋，还是说它整体就是一个生物。这东西就被这个串子给整穿，动不了，也发不出什么声音。不过呢，他这眼睛啊，并不是那种死鱼眼没有神的，他看起来好像有点神色，感觉十分痛苦。店员呢，就用这个刀啊，小小的片下一块肉，递到逼哥嘴边，说：“来，尝尝这块，这个部位绝美，最棒的地方。”逼哥强忍震惊啊，毕竟人家是拿着刀的啊。然后只能假装这一切都是正常，自己都能接受，就这样吃下了对方的这个馈赠。完事之后呢，这个人还在介绍这个烤肉，一会儿转到这儿拉块肥的，一会儿又转到那边拉一块这个半熟的，他就详细介绍这个肉的成色和这个料理方式。
哦，
逼哥这会儿也只能一直在附和，他已经 听不下去他说这些话了，只能假意照单全收，自己呢半天吃了好几口，结果他越看越不舒服啊，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东西到嘴里边口味确实上乘。吃完之后呢，逼哥看到这肉的刚才那个眼睛里啊，好像留下了一滴油还是一滴泪，他就觉得吧，这有点像这个东西在哭，也可能在向他求救啊。逼哥呢吓坏了，这会儿店员好像意识到这个逼哥注意到了什么，他说怎么了啊？逼哥只能敷衍说啊，没事儿，刚才刚吃完饭，你现在给这么多片肉，我有点撑着了啊。店员呢也没停，还是秉承这个给外地人弄点宾至如归的感觉吧，又骗了好几片，有的地方呢甚至更生，一直说哎，来哥们儿，来再吃一口，哎，最后一口，就这么着被喂了半天。逼哥看着店员亢奋的样子，自己也只能接受狂吃。后来呢，终于这完事儿了，店员用这个餐盒啊，就是装了一份肉，
嗯，
还真没收钱，就给逼哥了。结果呢，他转身走，对方呢也是态度非常好，给他送走了。往外走的时候呢，他还看到刚才那个食客呀，也朝他这个点头示意，微笑了一下。结果店里边，逼哥就装作无事发生，甚至还挺感谢对方的。就出了店呢，他头都没敢回，就这么一路低着头走。他说我呀也别一个人往家里走了，我还是去车站那边吧，那最起码我再待一个小时可能也有车了，是吧，
先往人多地方靠。
对，就自己还是去那边。
逼哥还是很冷静，
还是回去了。对，路上呢就找到一个店附近的垃圾桶，就把肉给扔了。他自己啊也不敢想象自己到底吃了什么，以及那个东西到底流的是油啊还是眼泪，那个东西是不是还活着，不敢想，以及那个店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对吧，怎么能弄出这种肉呢，是吧，
富江之欧洲分江。
对，反正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逼哥不敢再吃这种烤肉卷饼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
烤肉卷饼的传说。
对，这个故事吧，我觉得有点太奇幻了。不过这可能也是这种所谓都市传说也好，或者说这种设定比较偏的怪谈也好，它跟真正灵异故事的那种区别，它会有一些很具象，就是很脱离现实的东西，
画面感更强一些啊。
对，不过这也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这么一个故事。最开始气氛还不错，感觉是吧？有一人能在这个冬天接纳的这种深夜里，结果后来发现事情不对啊。
对，就感觉很有故事感觉吧。
对，
有前面烘托气氛，到后面呢，慢慢的周围这个环境发生一些变化。
是。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真相，以及事情背后啊，奇怪的背后还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吧。
没错。行，那我和大巴这儿一人还有一个，那最后咱们就说个尾。
哎，
大巴请
来。我再来一个，这个故事叫警告短信。说有天晚上呢，喜欢灵异的逼哥、小西和小美啊，他们三个人呢在一起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恐怖故事。
刚才好几个角色汇聚到一块儿了。
是。
好，
小西说这个旁边正好有一个灵异景点，也不是很远啊，去不去。三个人就是动身出发，就去了附近的一个废墟。是小西开车啊，到的时候呢已经是半夜，周围是一片漆黑。逼哥和小美就觉得气氛很到位，已经开始有些发抖。小西呢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很刺激，就第一个进去。在废墟的入口有一个牌子说请不要随意进入，估计呢之前也是有很多人都来过。三个人也是没多想，就直接冲进废墟。废墟呢是一个破旧的老房子，进去之后呢就发现里面还挺大。这个时间已经是到了凌晨两点，里面还是很黑，三个人都没拿手电，就只能借助这个手机的灯光。在一楼墙壁上就发现了很多涂鸦，上面写了这个喧哗上等，耶鲁西苦，今天不上班，明天不下班啊，等等一些比较常见的涂鸦。
坏孩子涂鸦。
对，大家看了也都是嘿嘿一笑。继续往里面走啊，就看到有一些房间，这房间上面都贴了很多符咒。看完一楼，然后大家就要去二楼。这里小夏的手机啊突然收到一个短信，短信呢是小夏发的，小夏就说过自己有点灵感，有点能力。短信内容就说啊，求求你们快回家，求求了。然后 B 哥和小美也是收到短信，也都是小夏发的，就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呀，求求你们快回家啊，求求了。短信都是一样内容，都差不多。这个时候呢， B 哥刚回头想和大家说说这个短信的事情，这一回头啊，就看到小美闷头就冲，直接跑出废墟。 B 哥和小西呢也是立刻转头就跑啊，这个小美边跑还边喊啊，快跑快跑。几个人跑回车里，逼哥呢就先打电话问小夏，说你那边什么情况啊？我们三个现在都在一个郊区废墟。小夏就说，说我刚才在睡觉啊，就做了个梦，梦到你们三个都在一个废墟，而且你们三个全身都是伤。当时啊，我一起来就感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以也是立刻爬起来就给你们先发短信。逼哥就说，那个时候啊，我们刚好走到废墟的二楼。小夏就回话呀，说最好还是别去了，我是真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西就问啊，为什么小美你跑那么快呀？小美说，我是看到了怪东西。逼哥就问，怪东西啊，有意思，是不是幽灵？小美就说，不是，我走到厨房的时候啊，看到了很多这个快餐盒、泡面盒。在二楼的楼梯口啊，我还看到了一个视线，是一个从上往下看的视线，这个人影像是一个穿了风衣拿了小刀的人影。
哦，
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有坏人。我这感觉还挺不错的，这故事前边又有什么符啊什么的，甚至感觉有点像有什么恶灵啊或者封印什么的，到最后又是一个不好说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过拿着刀呢就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坏人是吧。
这个就是警告短信。
嗯，
还是非常有那种匿名版的短篇故事的风格吧。
对
啊、
嗯、挺好。那行，最后我再讲一个，
来
叫不要摸。这是发生在 B 哥上大学时候的故事。
哦，
当时呢这个大学生 B 哥租了一间老旧的公寓，有一天啊 B 哥就在房间那儿趴着看杂志，嗯，看看之后某一个新蛋卡包里边会有什么新卡什么效果啊。结果正看得入迷呢，就听到天花板上传来一阵快速抓挠的声音，有点像那个宠物抓地板那种声音。逼哥心想，我靠，完了，天花板进老鼠了。啊，这本来就比较旧嘛，难免。第二天啊就买了一点这个粘鼠板，
嗯，
三块就放在这个天花板上了，心想就过几天再看呗。就是这样安稳的过两天，一直没听到这个天花板上有声。逼哥心想，那要不然就是跑了，要不然就是粘上了，我就先看看呗。
嗯，
逼哥就把天花板一打开，就顺着呀三块板子的位置自己绕这个头去看，就转头了他就看到，我靠，有一个东西粘在上面，不过并非老鼠，而是一个人偶。拿手机打亮仔细看看呢，他发现这个人偶啊不是那种传统工艺品人偶，而是一个玩具娃娃，他比芭比那种可能再小一号，画风呢其实更加可爱一点，感觉就是哄孩子玩那种。只不过呢这个人偶通体红色啊，逼哥也很费解，说这个什么东西啊是吧，为什么娃娃会粘在上边，是老鼠叼进去的。不过呢还是说先拿下来看看吧，他就把这个粘着东西这个板啊就拿下来了，他就发现这个人偶肚子这块好像在动，有什么东西在动。逼哥呢也是胆大，就摁了一下，就摁的时候呢发现噗，从这个娃娃两腿之间啊挤出一个红色婴儿脑袋，
还有机关呢，
也是玩具。对对对，这下逼哥可是吓了一跳，恶心坏了，说这谁搞这种恶趣味是吧，这种恶作剧有点恶心。他呢就捏着这个娃娃头发把这板一粘，说那个扔了扔了啊。 第二天呢，逼哥就在垃圾车收垃圾来之前的几分钟啊，把这个垃圾扔走。结果刚甩完这塑料袋，他转头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电线杆子上啊，有这么一个红色的影子。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寻物启事，上面呢就印着刚才他从房间里边拿出那个红色人偶的照片，上面写了一段话，说本人正在寻找途中玩偶，如果发现请与该电话联系。如果您发现人偶后千万不要直接接触，如果已触摸请务必不要损坏玩偶。本来啊自己都把这东西扔了，其实要单看寻物启事吧，其实真没想搭理。但是呢他这后边的叙述呢又让逼哥充满好奇，逼哥还是打电话，对面呢也是挺快就有反应接听了。喂，您好，是个女性的声音。啊，逼哥就说你好，那个我是看到您这寻物启事了。那太感谢您了。那您是找着这个人偶了吗？逼哥说抱歉啊，找是找了，不过我也摸了。我看你写不让摸是什么意思啊？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对面女人其实沉默了一会儿，就说会和玩偶有相同的遭遇。逼哥说什么意思啊？不过他刚说完这句话啊，逼哥就发现有这个垃圾车液压斗那个警报声，因为他在这个收完垃圾之后会通过这液压斗啊把垃圾都挤压到这个里边，能让这个车啊放更多垃圾。就发现刚才那袋垃圾呢已经被工作人员扔到这个车上了，正在
收进去了。
对，正在被这个车斗挤压，就伴随着这个垃圾挤压的声音呢，逼哥也是一声惨叫，筋骨寸断。
哦，这还是个规则戏。
对对对，挺逗的。不过这种说太明白了，这种怪谈就是说太明白了吧，这规则。
规则戏呢，这个还算是简单规则戏吧。
对，
看过那种非常复杂规则的，七八条。
对，
那种故事就非常长，
那种也有意思，中间可能会有欺骗，可能会有误导
啊，对，
以及这个就是读者呀，他会逐条的去分析推理这个事儿，
还真是，
这个就比较简单。
可以，
这就是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啊。逼哥不小心这个骨折了，
不小心可能也是暴毙了。
对，但没关系啊，大家这个点赞复活逼哥，咱们下期继续这个逼哥冒险奇谈啊。
好好好，
行，这虽然是灵异怪谈故事，不过这个讲的还是很欢乐啊，这确实跟鬼故事那种还不太一样。
以后可以找一点稍微有一些剧情的规则戏，看看大家有没有推荐。
对。
行
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百部电影串联百年荧屏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